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受伤的永远是人心，是情。在与人的交往中，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有意无意背后说你坏话的时候，恶语中伤你的时候，或者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很轻易地知道这是针对我们人心来的，是我们修炼中要做好的。但在我们与同修的交往中，可能有时就不是那么清醒了。比如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一直以来你很信任的、认为很不错的同修背后说了你的缺点，你真心的指出同修的不足之处，人家却好像根本就不当回事，甚至还很反感。或者你认为一些在正实法中好的建议，有的同修却不以为然。或者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其实很多同修也都发现了，我们同修对待常人可以很宽容，可是往往在对待同修的时候做的就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应该是觉得你也是同修了，是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了，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那样呢？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啊。即使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对我宽容啊。其实就是要求高了，忘了同修也是在常人之中，虽已修得很好，却还有没修去的东西会反映出来，所以有的同修之间矛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甚至是协调人之间缺乏彼此的宽容，矛盾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以致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了惨痛的教训。为什么我们会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会心有埋怨？为什么我们会心存怨恨？为什么我们会心里委屈？为什么我们会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会心有反感？为什么我们会念念不忘？为什么？跳出来看，都是我们的心受到了伤害，而所有的心都来自于情，也就是我们的情受到了伤害。而情才是最容易受伤的东西，慈悲永远不会。情是弥漫在三界的低级物质，是我们这些将成就全宇宙至高无上果位的未来不同宇宙主宰的大法弟子们最终要去掉的，也必须要去掉的东西。也就是说，受到伤害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正好是我们要去掉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呢？只要心动即是情，以后我们在心动的时候，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该如何去做呢？无非是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罢了，而以一个轻轻松松的心境去救度众生才是当务之急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没认识到的败坏观念是色欲之心不去的主要原因。我认识一位女同修甲，这一段时间在情色欲方面的关过得很苦，表现是另一男同修乙的模样在他脑子中总是挥之不去，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情形翻腾得更厉害。两位同修各自都有家庭，因一些工作需要常在一起工作，这位女同修为之很痛苦和苦恼，身体也出现了被迫害的状态。甲同修从色欲方面找原因，但总觉得去得非常难，很不容易割舍。女同修认为，那位男同修乙无论是从经济条件、相貌上，都是自己未修炼的丈夫远远比不上的，因为有对比，她对丈夫不自觉地有了嫌弃的想法，严重时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出门到哪儿也不打招呼。同修的丈夫也很伤心委屈，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僵。看到同修处于磨难中，很多同修也在为他发正念。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清楚地知道同修本性的一面绝不想这样，邪恶想通过这些漏洞钻空子来破坏我们的整体，毁掉大法弟子和众生。同修这种状态时间拖得很长，大家为这件事进行了交流。后来我们在交流时悟到，认识不到的败坏观念是色欲之心难去的根本原因。同修从表面去色欲之心这么难，其实根子就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变异败坏了的观念在阻碍，而同修对自己这种败坏的观念尚未清醒的分清和察觉。记得小时候看古代的故事，古人对那种男女间的不正常关系如私通等看得很严重，惩罚也非常严厉。在中国大陆，因为邪党在旧势力操控中有意要变异和败坏人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看到类似故事时被党文化告知封建礼教害死人，封建礼教是多么残酷等等，把那种可耻的男女关系看成是破除旧礼教束缚对自由爱情的追求。随着中国大陆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文艺作品、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色情内容，越来越赤裸裸无所顾忌，就是一般的言情小说也是大肆宣扬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偷情被视为浪漫享受，第三者第四者成了美好的追求，整个社会中男女之间越来越轻浮放荡，追求刺激。古人的男女授受不亲，现在的人觉得不可思议，视之为傻和迂腐。在这样的环境中时时被污染，特别是年轻一代从小就生长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思想和道德观念被变异和败坏成什么程度，身在其中根本就无从察觉。什么是做人起码应有的标准，应有的正统道德观念和水准就更不知道了。修炼后，很多同修觉得去色欲心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也摔了很多跟头。从根本上讲，摔跟头过不去关时，都是学法不入心。没学好法的时候，这时主意识不强，长久以来形成的败坏观念没有去掉的人心执着就被放纵放大加强，这里面有旧势力强加的安排，有邪恶要钻空子搞破坏。但实践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败坏观念，从而分清它、解体它，那么执着就容易去掉，邪恶就无空子可钻，旧势力的安排就自然被否定。说来说去，这还是我们要修的东西。其实当我们心性提高上来，回头看一看古人对待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才是真正人应有的观念。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造成的罪业是很大的，那种严厉的惩罚是其罪业的相应报应。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神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警醒人不要在这方面犯下罪错，以免业大最后被销毁，而有罪的则在那种惩罚中还了一定的业。在神传给人的传统文化中，给人定了很多人应遵守的做人准则，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想。夫妻之间要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历史上有许多贤臣良士，糟糠之妻不下堂，
对待自己的思想。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人独处的时候要慎独，这些神给人的规范，人遵照去做，人会受益，对自己有好处。只是现在人思想中败坏观念，要放纵欲望时，才把它视为束缚和麻烦。前面提到的假同修，其实要去那些邪念，我们觉得首先应把观念转变过来，认识到其中的严重性。我们不能用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行为来为自己开脱。首先，作为大法修炼者，一丝一念都是要修的。一个修炼者首先就是从做好人开始做起，满脑子那些邪念，连好人都谈不上，怎么修呢？另外，从正常人的这一层来说，夫妻一方对异性想入非非，因经济外貌嫌弃另一方，这在正直的人看来都是不真不忠的。那么在更高的角度来看，那是不是就有背叛呢？就是背叛，在思想中已经在私通。曾有夫妻同修，妻子在异地办事，丈夫在梦中被告知，你妻子背叛了你。后来妻子回来后，两人一交流，妻子果然在异性面前有了一些不正的念头，其实也仅仅是一些所谓的好感啊、同情啊之类的念头，而妻子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在神看来这就是严重的。大法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要求是严肃的。旧势力在久远的历史中强加和安排了大法弟子的很多执着，并在生生世世的生活经历中通过实践形成很强的不易察觉的各种观念，以便于他们在最后能利用那些弱点来控制大法弟子，从而干扰正法。比如安排你从小喜欢看言情小说，浪漫的爱情故事，使你经常幻想英俊富有的白马王子突然来临，并让你向往这种人中的享受和美好，在这一世就让你脑子中装满了这些东西。正法修炼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在大陆这种高压下，很多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工作做得很艰苦，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是修炼中的人，人心又是一个渐渐去掉的过程，在这充满了邪恶的情魔和烂鬼的最败坏肮脏的时间，大法弟子一旦学法跟不上，那些人心执着就会起作用，在压力中，在苦中，就想逃避或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异性闯入你的生活中，在共同的工作中接触中生情，因为你思想中本身就有那些败坏的观念，这异性正符合你幻想的一些条件，于是从感觉有共同语言，逐渐的有了好感，觉得和其在一起就会有异样的愉悦，就能舒缓压力，就开始对其期盼和产生寄托，慢慢的难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西安大法弟子的文章，望西安大法弟子停止不理智行为，从法上看问题。自从2001年明慧编辑部在网上发出发正念的通知以来，发正念除邪恶这件事一直进行至今，中间虽有一些调整和说明，但都是在明慧网正式刊登的，从来没有过什么口头通知，因为这是遵照师尊的教诲，在向全球大法弟子传达有关正法进程的重要通知，所以是极其严肃的。然而前不久，在西安地区，有人向同修们以口头传言的方式发出了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结束迫害的通知。当有同修质疑，既然是全球大法弟子的行为，为什么不见明慧网的通知时，被解释为这是为了安全，给人造成这真的是明慧网口头通知的错觉，所以有一些同修就按通知规定的日期、终点、地点连续参与了这场为期四天的行动。明慧网是师尊为我们指定的大法网站，一切重大活动的通知都由网站以文字形式发出，
任何口头的通知都不可能是明慧网发出的。当西安出现了按通知集体行动的事件后，听说是某某修得好的人自己悟到了大家应该如此做而通知大家的。如果某某是真修弟子，尽可按个人悟到的自己去做，也可将自己的所悟堂堂正正地告诉其他同修，或发到明慧网以供大家参考。因为近距离发正念除恶是没有错的。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非得要打着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旗号，以哄骗的方式用自己的想法去左右他人呢？这是真修弟子应有的行为吗？你能承担起干扰正法乱法的后果吗？参加这一活动的同修中，有的不加思考，不辨真伪，以为这是明慧网的通知；有的虽觉可疑，但听说是为了结束迫害，大方向没有错，而附和参与。那么请这些同修想想，我们是否存在着某些人心执着？是否因为我们没能站在维护大法的高度去认识，从而纵容和促成了这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漏是否会给邪恶钻空子，破坏大法可乘之机呢？如果特务用同样迷人的名义发出类似的通知，我们是否也会稀里糊涂地陷入邪恶的圈套呢？所以建议西安的有关同修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使我们能够整体提高，增强明辨真伪是非的能力，拒绝非明慧网通知的通知，走正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与救度众生的路，让我们学习师尊在《走正路》一文中的教诲，以共勉。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回访与除恶务尽。9月13日中午，一个同修通知我说，我是某某同修，昨天已经被单位领导正式通知，湖北省610近期要对曾经被绑架到湖北省洗脑班的同修进行回访，要这个同修做好思想准备。当天下午，我所在单位的一把手也对我进行了类似的谈话，要求我对自己的言行要特别谨慎，并说是610已经召集各大法弟子所在单位领导开了会。晚上回家上网一查，发现9月11日的明慧网报道，近期湖北省仙桃市协党610不法人员四处流窜，回访大法弟子，据说是受省邪恶610指示，对所有大法弟子回访了解情况。而且外省市近期也有邪恶的610人员回访大法弟子的相关报道。我陷入了沉思，时至今日，当邪恶在大面积的灭尽中，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都在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另外空间的正神也在全力围剿那些残存的邪灵、黑手、烂鬼、乱神，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正在走向立即终止迫害的关键时刻，邪恶还有能力回访吗？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回访现象发生？我们该如何向内找？我们如何在法理上提高？我们如何彻底斩断另外空间制造回访的黑手烂鬼及其邪恶因素？我们该如何发正念，销毁类似回访的一切邪恶因素与根源，除恶务尽，终止迫害？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回访事件中明白和提高一些什么呢？ 毋庸讳言，被回访的地区和同修肯定在某些方面存在有漏，应该很好的向内找，尽快提高上来。但是我们有漏也不是邪恶迫害我们的理由，我们应该在思想中彻底否定邪恶，邪恶不配来考验我们。同时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正念捣毁省市610和北京的邪恶老巢，彻底解体邪恶的一切根源与因素，除恶务尽，让垂死挣扎的邪恶气绝命丧，终止迫害，救度众生。法理上的认识提高了，可是我们自己在行动上又做得如何呢？自己向内找，一个星期基本上只能保证一次集体练功，午夜发正念经常是闹而不醒，晚上学法时间不长就睡着了，有时发正念头脑不清醒，正念不强，安逸心作怪，经常影响三件事。为了个人的私利，经常将三件事往后拖，往后压，出于安全上的借口，只做不说，身边许多同事熟人还没有三退，有时打开电视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名年轻的弟子，自己色欲一关过得不是彻底干净。当听到别的同修遭遇非法迫害时，自己不是立刻把别的同修的被迫害当作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来对待，而是内心深处还存有一丝侥幸的心理等等。再看看周围的同修，我发现许多同修有一种强烈的守土有责的个人观念，发正念经常是限于锁定本地区的邪恶，三件事也多是限定在本地区的范围做，存在着地区间的间隔，没有在做三件事上积极打破省市县地域间的限制。这或许是湖北省610企图回访的原因之一，邪恶企图从外部来干扰。当然，邪恶的企图还没有得逞，我们也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正念解体湖北省610回访的一切邪恶因素，正念解体邪恶的根源及老巢，除恶务尽，终止迫害。其二，不少同修在面对非法迫害正念解体邪恶时，多是被动地去应付对抗，而不是主动出击，提前出击。我们既要斩断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幕后黑手，更要斩断黑手后面的罪恶根源，除恶务尽，不能再让邪恶的迫害一再发生。如果我们在对洗脑班、监狱、劳教所、610等黑窝进行了长期的精确打击和清剿之后，发正念时还能主动出击，追剿那些残存的邪恶，包括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邪恶，以神的一面清除邪恶，除恶务尽，那么邪恶的非法迫害还能发生吗？其三，邪党的17大临近，我们有些同修是否在思想上又习惯性的有了风声紧、回避等念头和想法？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样的同修就是在思想上存在了一个大漏洞。像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我悟道，如果我们的思想存在这个漏洞，那么我们在发正念清除邪恶时就不会彻底，在思想上给残存的邪恶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活命空间，就达不到除恶务尽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必须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邪恶的迫害，干净彻底地清除一切邪恶与其根源，毫不留情，让邪恶在另外的空间中无处躲、无处藏，彻底清剿，除恶务尽，终止迫害，救度众生。其次，不管我们目前在修炼的路上是否还存在这样的不足或那样的执着漏洞，都不要成为影响我们发出强大正念的障碍，持续高质量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省610、省检察院、省法院等一切邪恶藏身的所在， 干净彻底地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及其因素，人对神对大法弟子还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引用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尽快结束破坏点滴认识。看了明慧周刊295期上同修写的大量现实现报是结束迫害的重要的途径，很有同感。8年的迫害时间够长的了，近期明慧周刊这方面的文章较多，看后对自己的触动很大。师父在转法轮开光一节中讲，我讲了人类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在败坏，整个社会整个宇宙中一切事情也在相继发生败坏，我们常人中的一切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迫害不结束，当然是大法弟子自己这颗心造成的。正念从哪里来？是修心性修出来的，心性多高功多高，我们要是能融于法中，用修好的一面去抑制人的观念没修好的那部分，那我们就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我们不就是要修成神吗？邪党不信神，不信佛，他没有心法的约束，他靠斗争哲学，用骗术蒙蔽群众，再加上党文化的灌输，靠运动群众，运动来运动去，群众就成了一帮哄，可悲哀哉。作为大法弟子，在这历史关键时刻，既不能采用人的办法，更不能寄托于常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有师父掌舵导航，又有修出来的功能和神通，就看我们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那就是师父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师父不要的就坚决不做。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这一念是多么的重要，起的作用是如此的宏大，就看大法弟子如何去把握了。在切磋中，普遍认为自己学法不深，差距较大。有的同修说，由于学法不扎实，发正念时老胡思乱想，不能入境，正念排除但作用不大。有的说，发正念时常犯困，也恨自己，就是排不掉。有的说，发正念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是不是我发的正念不起作用呢？从切磋中可以看出，同修的紧迫感还是有的，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想多发挥点作用，又不知从哪里使劲儿。道法经文一下子把我们的思路打开了，好像以前没学过一样。97年师父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当新经文看呢。原来我们那些想法都是人没修好的那一面在起作用，本性的一面被人为的抑制了，还不自知呢。这就是学法不深，没有理解好法的内涵。咱们得从理性上提高，不能光看同修学得好，自己找差距可以，但不能泄气。咱们也得前后对照，以利于自己的提高。交流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还讲出不少这样超常的事情，
一位同修说，我家门口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在那儿闲聊。有一天我们约好去发真相材料，出门前我在家发正念叫他们离开，不要影响我做大法的事。一会儿他们就都走了。另一同修说，我孙子四岁了，发烧39度多，我除正念消除他身后的邪魔外，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吃药没打针，两天后好了。和他一样的住院打吊针一个星期都不好，我们认为这就是正念的作用。通过切磋，大家都认识到学法要联系实际，差距要找，但不能泄气。自卑实际上严格的说还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说，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道法我们修的就是主意识，就得叫主意识发挥作用。我们就按照师父教的办法去做，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发正念，这也是大法弟子最主要的法宝之一。就怕想不到，想到就能起作用，因为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要的就是弟子的正念和信师信法的这颗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让迫害大法的恶人现世现报。迫害持续8年了，8年里所有迫害大法的恶人造下了天大的罪业，无法偿还，为天理所不容。同修们为终止迫害，让迫害大法的恶人现世现报写了很多体会，真是邪恶存在一天都是对大法本身犯罪，因为这些恶人毒害众生，他们就是毒药。在正法期间，师尊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迫害是对的，大法在救度一切众生，哪个生命也不配考验大法，考验大法弟子，谁动谁是罪。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师尊的讲法已经过去5个年头了，可是我们又理解多少呢？反思自己，心里总是把结束迫害认为是师尊在做，师父说哪天结束就哪天结束，认为这场迫害不到法证人间时不会结束。而且师父讲过，那些罪大恶极的被旧势力留到最后，其实师父讲的是旧势力的安排，而我们只看前边忘了后边，断章取义。试问我们大法弟子自己，我们用他们考验吗？不用。这些罪大恶极的生命是被大法淘汰的，他们在永无休止地偿还他们迫害大法的罪，怎么还用他们考验呢？如果大法弟子都从内心反思自己，还有哪些念头还使这些恶人有存在的空间，而且他们还在抓大法弟子，迫害着众生。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清理自己空间场，归正自己空间场，再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强加给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因素，迎接没有邪党的黎明。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如何加快推广新唐人电视接收。从传播真相的方式来看，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天线 可算作几大类型的一种，但是目前大陆很多地区还是空白或者还很弱，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没有充分发挥这一讲真相方式的作用。从我自身体验来看，有几点问题需要把握，但是其实都很好解决。一、安全问题。同修对安锅的安全度感到心里没底，因为国内有砸锅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只有相对来讲很少地区，多为农村发生此类邪党砸锅行为。实际上邪党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卫星接收是无法限制的，常人安大锅的越来越多，如果明令遏制，常人都会觉得太不像话了，都会起来反对，所以邪党也不敢公开限制。另一方面，现在接收新唐人的偏馈锅可以小到45厘米和35厘米，现在又发明了喇叭筒等类型的锅，隐蔽性、安全性已经充分达到我们的安全感要求。平房地区的放置位置不用说了，用黑塑料袋罩上，盖一盖就行了。楼房现在可以安置在阳台内，西向窗户隔一层玻璃没问题，也是完全隐蔽的。对于有些老年同修，我接触中他们有一个以前在邪党红色恐怖中造成的收听敌台的概念，其实这都是邪党造成的观念，都是应该修去的。对于安锅，给很多同修在介绍时，首先要给同修解决这一安全感的问题。二、积极尝试对待的心态。很多同修对于安锅在内心是有种迟疑的心态，对于新唐人电视对家人讲真相的作用没有亲身体验感受，对于这种新的途径不熟悉，所以会产生一种观望的心态，如果别人都安他就会安，如果别人不安他也不敢先安，特别是家里有常人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常人收看新唐人电视后的效果实例讲几个给他听。咱们一个同修的姐姐，原来一跟他讲真相就会争吵起来，后来一次机会，同修说送他个礼物，也不说是安新唐人电视接收天线，安上后也就看了，一个星期下来就变了，再跟他讲真相就谈起来了，这回给真相资料也要了，原来给酒瓶光盘也不怎么看，这回有一次去他家，正好家人都在看酒瓶，看着还说这共产党是完蛋了，连这位同修都感到他姐的变化真神奇，他心里直乐。很多同修都有同感，看上新唐人真相电视心里畅亮舒畅，都觉得别的同修没安是因为没体验，也为自己敢于首先安锅而感到欣慰。三、会安锅的同修还是太少，协调人需要重视。从整个大陆推广锅的现状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会安锅的同修太少，造成了很多地区的空白，当然跟本地协调人和有关同修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关系，而且跟协调人如何推动此项工作也有很大关系。在此我的认识是，地区负责人一定要重视这项传播真相的工作，同时要把握好最快推广的方式方法。对于协调人应该重视在此不说了，就说一下如何在做的过程中加快推广。我们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安装的过程中把教会更多同修安锅技术这项工作放在首位，尽量教会更多同修，只要是能学的不管男女老少都先教会。首先这一技术简单易学，一次就能学会，而且多一个同修会了，那么他在安锅的过程中同样把技术交给别的同修放在首位，走到哪儿只要发一个锅过去，就地又可以教别人，这其实也是遍地开花的做，传播速度可以几倍的增长，然后主要就是各自找到自己适合的货源就行了。也是因为大多地区都是固定一些人负责，而且没有把教技术放在重要位置，所以很大程度局限了本应有的推广速度。其实总的来讲，这项工作比较简单、容易、安全，一旦推开，可以让同修放手去干，也便于进一步推向常人，当然也要对安锅的人有个把握。一句话，就是在安锅的过程中把传播安锅技术放在首位，这是迅速普及新唐人电视接收的一个重要方式。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
堂堂正正地用人民币讲真相的体会。用人民币讲真相，同修们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只在一元、五元、十元等小面值的人民币上写真相标语，不敢在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面值上写；有的只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不敢写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之类的真相；有的认为尽量不在熟人处花；有的写的字小而隐蔽，不易看清，花这些钱时心态不稳，遮遮掩掩。这些表现看似考虑安全，实则掩盖着的是怕心。我认识一位同修，我称她大姐，用人民币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大姐开店做生意，人民币的流通量很大，只要是经过她手的人民币都要写上真相内容，不管面值大小，小面值的卖货时找出去，大面值的就智慧地让她丈夫进货时花出去。时间长了，进货偶有漏掉写的，卖货的老板反而觉得奇怪了，这张怎么没写法轮大法好呢？大姐的字写得不太好，可是写得非常认真，内容写得全面，有讲法轮大法好的，有三退的，有劝善的。大姐都把真相写在明显部位，好让别人看得清。有时我碰上了，也帮着她写，看到大姐坚定的正念和纯正的心态，真的给人一种除恶只当把尘佛的感觉，志不退。学习了师父经文再论政治，我对用人民币讲真相有了更深的领悟。师父在经文中说，如果在各国媒体被中共用利益封住口时，大法弟子自办媒体反迫害救度世人是搞政治，那就堂堂正正地利用这政治揭露迫害救度众生吧。再论政治，用人民币讲真相的形式，不就是我们的一种反迫害救度众生的媒体吗？如果不能堂堂正正地去做，那一定是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共邪党所谓搞政治的谎言困扰。我从师父的新经文再论政治中悟到，在反迫害讲真相，包括用人民币讲真相，就必须跳出共产邪党强加的搞政治的谎言怪圈，彻底清除思想中邪党文化的阴影及干扰，就堂堂正正地揭露迫害救度众生，就堂堂正正地做好正法弟子应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体会，在做真相资料中修去不好的心。前段时间做资料时，不是卡纸就是打印不清楚，心中烦躁得很。我开始注意在学法时尽量不溜号，这样背法的速度也快了些。真正学了法，做起资料来当然就很顺，做出来的资料很漂亮，自己看着都高兴，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欢喜心。其实这个时候我正背到转法轮第六讲显示心理那一段，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转法轮，虽然自己也觉察到了，心想这是不是说我呀，可是没有及时向内看自己，清除自己的不好的想法，以致让邪魔钻了空子，表现是电脑开始出故障了，只要开机工作没过多久电脑就黑屏了，然后重新开机稍久一点时间又黑屏。同修提醒我说发正念铲除邪恶，于是我发正念，发了几次真的一切恢复正常，但是这时我没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产生了欢喜心、显示心，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有神通了，还跟家人说你看我发正念让电脑恢复正常了。
和同修说起来也是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显示之心全出来了。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啊，就这样我这膨胀了的显示心理又把邪恶招来了，电脑开机就黑屏，重启也黑屏，如此反反复复，发正念也不管用了，我开始着急了。我知道这次是这个显示心招来的麻烦。其实每次因自己做出好的资料高兴时，都会反复想起那段法，可我把师父的点悟也忽视了。我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跑到师父的法相面前双手合十，师父，我知道错了，我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心了，以后再也不犯这种错了，请师父加持铲除邪恶，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而耽误同修看周刊。跟师父说完，我又回到电脑桌那边，一开机一切正常，这时我眼泪流出来了。师父，弟子真是不争气啊，谢谢师父，我今后一定正念正行，不能事事让师父替我操心。经过这件事，我真切地感受到修炼的严肃。如果我们平时在修炼的过程中不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用法来衡量一切，那就不能算真修。还有一点，我需要正念对待，那就是即使我们修炼中有漏，我们会自己修好，绝不允许旧势力以此为借口迫害我们。师父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也不承认。无论我们做了什么，都没有什么可沾沾自喜的，因为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的只是这颗心，而真正做的是师父，让我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间里，把该去的执着心一个个的修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有慈悲的师父，因为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
节目的最后，我跟大家谈一谈敬信神佛、正心诚意的故事。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称，中国的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所以历史上从天子至臣民，一直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把敬天、敬神、修身明德看作是最重要的。圣贤经书能令人修养身心，恭敬并遵循圣贤之礼，是可获得功德福报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弘文馆学士萧德言，博通经史，游经左氏春秋，修养高深。他每当打开五经等书阅读或讲授时，必先沐浴更衣，衣冠整洁，严肃恭敬地正襟危坐，年纪越大越勤勉越恭敬。别人劝他说，老人家年纪大了，何必这样自己劳苦自己呢？萧德言回答说，经书是先圣流传下来的言教，面对先圣宝贵的言教，怎么可以惧怕劳苦呢？后来唐太宗闻之，赏识萧德言如此恭敬慎重的美德，便下诏书命萧德言以经书教诲开导晋王，并封他为武阳县侯。萧德言终身荣贵，安享天年，直至97岁高龄去世，谥号为伯。佛家经书能使人开智开慧，教导人改过自新，弃恶从善，更使人能获得无量功德。面对佛经，首先应有感恩之心，双手清洁，桌案清净，内心要虔诚敬仰，就如同面见神佛一样。但是如果放肆不敬，毫无畏忌，任意起轻慢心，以及固执自己的浅见， 随便加以毁谤的话，那就罪过弥天，苦报无尽了。有一分恭敬，就能消一分罪业，增长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就能消十分罪业，增长十分福慧。例如隋朝时，扬州有一位和尚，每日诵佛经，同时在岐山有一位沙弥，也每日诵佛经。有一天，两人突然同时死去，神识来到冥府，冥王迎请沙弥上金座，非常恭敬相待，迎请和尚上银座，待他却简略疏忽，和尚心中非常惭愧。不久，两人都清醒过来，和尚就到岐山拜访沙弥，询问缘由。沙弥说，我每次诵经时，必定穿着洁净衣服，点烧好香，恭敬诵读。和尚说，我罪过太深了，诵经时常威仪不整，身口不净，太不恭敬了，惭愧惭愧。再如有一位读书人叫高天佑，和两位同学到江宁去应考，考完试后听说鸡鸣山守元禅师道行高深，于是一同前往拜访叩问。禅师说，你们两位都当考中，但是高君不能中试，因为误用了经书做枕头。高君仔细想想，原来行李小箱内有经书，睡觉时用箱子当作枕头，未将经书请出，到了放榜时果然应验。又据记载，一位姓沈的年轻读书人，自持才学，他在萧寺读书时见到六祖坛经，就拿朱笔随意涂抹坛经文意，回家之后不久暴毙。他托梦给他父亲说，因为他涂抹佛经，所以现在被罚进地狱，身上带着燃火的家，苦处难忍。因此他请父亲到萧寺他读书的地方找出那本佛经，把涂抹的痕迹洗掉，他才能脱离苦海。他的父亲悲痛不已，就赶紧入寺搜寻，果然见到原本，就急忙洗去涂抹的旧痕迹，并发愿重新刻印一部流通，以为亡而忏罪。古来一些人才华出众，由于不知修心敬神，终其一生还是随业流转，不得自主。因此人生在世，能恪尽个人职分之外，还应修心向善，因为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这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去做，珍惜大法，善待大法书，正心诚意，要懂得恭敬祸福，不敬祸罪的道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